因此呢，实相般若法呢是只能是以心传心，以心传这个心，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什么叫实相般若。所以梁武帝呢，请了一位有一法师上台去说法，法师上来以后打一个词，然后下来完了，这个法就说完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实相般若，是不可以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这实际上叫微妙法，妙就妙在妙不可说，妙不可言。所以这个妙呢，就叫不可说，不可说，不可用语言文字思维或者是概念来表达的。所以若是经典所在之事，即为有福啊。如果呢，凡是这个地方有这一部《金刚经》所存在的地方呢，就像佛的存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以前呢，在中国大陆讲经的时候呢，像经在前面，然后佛，然后法师，因为这个经呢，就佛的法身慧明，这个经比佛还要重要。为什么经比佛还要重要？说明一个什么道理？说明说这个佛，无论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哪一种佛，都是通过经的道理所证悟到的，他才成佛。所以这个经是一个真理，代表宇宙人生的一个真理，般若这个实相。所以呢，一切诸佛之所以能够转凡成圣，能够成佛，都是由经开始。所以我们金刚经里不是讲的，一切诸佛皆从此经出，都是从般若智慧而产生这个妙用，到最后他成佛了。所以呢，经比佛还要重要。所以这里面讲呢，若是经典所在之事，即为有佛，这个大家都明白了。后面一句话，若尊重尊重弟子是什么意思？后面一句话，若尊重弟子，你们大家都常常读金刚经，对不对？当你读到这句话的话呢，这好解释。我们佛教里面有佛、法、身三宝，对不对？那么这里面呢，如果有经典所在的，就代表这个地方有佛。那么我们呢，出家人里面是代表什么？是些身。那么为什么呢？这个出家人受人家恭敬啊、供养啊、礼拜啊，为什么？他有什么？还有这个法。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如果当你修行修到很好的，代表佛、法、身三宝。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有金刚经呢，是代表有佛存在。那么如果你受持金刚经，记住了佛、法、身三宝，所以若尊重弟子啊，那么就像佛的弟子一样，受人恭敬、礼拜、供养。佛的弟子呢，怎么样受人家恭敬供养？就是他心中有佛，心中有法，心里面清净，记住佛法僧。所以由此说明这个金刚经啊，在我们佛法里面它的重要性。所以上面讲这个稀有之法，什么叫稀有之法呢？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啊，就是叫稀有之法。摩诃大家刚才知道哈，就是大。般若是什么？妙智慧。大家记得般若把它翻译成妙智慧，从字面里面来翻译呢，就是智慧。但是呢，我上一次也跟你们讲过，就是佛教般若思想里面的智慧呢，跟我们中国的智慧的名词，它的含义是有一点不一样，更高深。所以前面要加一个妙智慧，般若叫妙智慧。那波罗蜜多是什么？我上一次讲是波罗蜜多呢，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什么？到彼岸。那么另外一个呢？度。到彼岸呢，就从生死烦恼的此岸，通过这个般若智慧到了清净快乐彼岸。那么度呢，就是这个般若智慧是六度里面祖母，就是前面的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以般若作为指导。所以由这个六度修行，从凡无畏到成佛。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度。所以由这个般若我证得大涅槃。我们为什么呢？能够修行修到最后成佛，证到佛果，能够升起这个大悲心，行菩萨道成佛，那么都是因为有般若智慧，你才能大悲心起，你才能够行菩萨道，到最后证到无为涅槃。那么我们通常讲这个佛法，那么佛法呢讲什么呢？佛法呢不离三德啊，所以大家也知道，第一呢就是法身德。大家知道每一个人呢，从佛以后都可以证到做法身。佛有三身，有法身，还有什么报身，还有什么应化身啊。所以呢，我们从佛以后就可以证到这个法身。法身是不生不灭，不来亦不去，周遍法界， 这个法身是遍一切事，所以叫无上。没有另外一个身能够比这个法身更加的普遍广大微妙功德智慧，所以呢叫无上，叫最上。第二般若德啊，我们修学佛法，修学佛法的这个要点在哪里啊？就在于般若智慧，希望我们有这个般若的妙智慧，让我们开悟，让我们转凡成圣。虽然这个般若智慧在我们佛教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叫第一。没有般若智慧你不能成为菩萨，没有般若智慧呢你不能成佛。所以般若智慧呢在佛教修行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叫第一。第三叫解脱德，那我们佛教里面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解脱。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解脱呢？就是我们有烦恼，我们现在有业障啊，我们众生呢是由这个迷惑然后造业，造业以后受苦，那呢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不能得到自在。释迦牟尼佛之所以呢降生到人间，都是为了一大事因缘。什么因缘呢？是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能够解脱，能够超越六道三界之苦，所以呢希望一切的弟子都可以得到解脱自在啊。所以呢这里面叫稀有，唯有佛法能够让你离苦得乐，能够让你得到解脱自在，因此叫稀有。那么这个三德呢合起来叫大般涅槃啊，这三德合起来就是大智慧。什么叫大智慧呢？通过这个智慧呢能够让你证到这个无上的这个涅槃。这个涅槃呢就是上一次跟你讲的啊，就是不生亦不灭的意思，就达到这个无为的境界。涅槃的另外一个词就是清净心，证悟到你清净心福性。所以呢自心诵此经啊，解此经啊，体会此经啊，自心便是佛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呢是心即佛，佛跟这个心是一样的啊，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我们自己的心如果能够诵这部经，那么我们自己能够解这个经，我们自己能够体会这个经呢，自心便是佛啊。你如果说你要想知道你的心想是一个什么心，是一个凡心还是一个佛心，那就要看你的受持。如果你每天你都能够跟金刚经在一起，能够读诵这个金刚经，用你自己的这种智慧来了解金刚经，用你的生活体验来体悟这个金刚经，那你心里面就是佛。所以佛教里面说你心，如果你常常读这个经典的话呢，你就跟佛相应。如果你心呢如果跟坏人在一起的话呢，你心就变坏了。就像人家画佛像，如果你每天都画这个清净庄严的佛像的话呢，哎，你这个人的相貌就变庄严了，你心呢就跟佛跟菩萨一样慈悲了啊。所以呢佛教里面呢非常重视什么样的因缘，那么就得什么样的这个果报啊。如果我们心常常诵经礼佛拜忏坐禅念佛，那我们的心就是跟佛相应。所以这里面强调说我们用自己的心来诵这个经，自己的这个见解来了解这个经，用自己的生活体悟来感受这个经，让你的心就是佛呀。故也所在之事即为有佛啊。所以不管你到什么地方呢你都有佛。因此呢我们佛教里面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啊。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灵山塔，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道场，我们随时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修行。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仿佛呢就着相，觉得我在家里呢不能修行，到庙里面参加法会共修我才可以修行。但是如果说这个实相般若这个智慧来讲呢，其实道场就在你心中，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在修行。佛的弟子呢是佛法的和合啊，做一个佛的弟子呢，我们不但要修清净道，同时呢我们心中要有佛法，要有智慧，要有般若，那我们也要常随佛学，希望说跟佛一样。所以呢每一个佛的弟子呢是佛跟这个法的一种和合。那么一个人如果是心中有佛心中有般若，那么敬为人天所尊敬啊。为什么你能够得到人天的尊敬呢？因为你心里面没有贪嗔痴，我们心里面常常都只有戒定慧没有贪嗔痴，所以呢能够广受天人的尊敬。 我是西菩提白福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迎合奉持，复告西菩提，世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啊，这个是西菩提请教释迦牟尼佛，世尊啊，当何名此经？因为这个西菩提听到释迦牟尼上面所讲的般若道理呢，非常稀有难得，这个道理太好太好了。这个西菩提就请问释迦牟尼说，当何名此经？说你讲的这经怎么好，那么怎么样安立这个经的名字呢？我等迎合奉持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依教奉行来受持这部金刚经？复告西菩提，然后释迦牟尼告诉西菩提这样讲，世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才释迦牟尼佛自己指定这部经的名字叫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等奉持，用这个名字来安理这部经的名，汝等奉持，所以你们呢要按这个经里面来依教奉持。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呢来依教奉持这个金刚经？本来这个经实相般若呢，你不可能用一个名字说哦，这一本经叫金刚般若波罗蜜。金刚也是假的，般若也是希望的，波罗蜜也是不存在的。那为什么释迦牟尼要把这部经安立在金刚般若波罗蜜？它用意是什么？当我们修行都会有一个入口处，一个下手的方便。所以呢，释迦牟尼是主要的目的，就让我们要修这个实相般若，体悟的实相般若。但是呢，如果说光光讲这个实相般若呢，我们每个人都会睡觉，听不懂。所以呢，释迦牟尼说叫我们叫以是名字汝当奉持，用这个名字，用这个文字般若来做一种符号，来了解实相般若是什么。然后你了解这个实相般若是什么以后呢，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就要用光照般若，就是你要去体悟，你要去受持，你每天时时刻刻呢，你都要跟这个金刚经相应，要按照金刚经里面的这种智慧去生活，去思维，去对人对事，那么这人就光照实相的这个般若。当你光照实相体悟般若到一定程度以后呢，那么这个实相般若自然而然就显现出来。到那个时候呢，什么叫实相般若唯有你自己知道，你还说不出来什么叫实相般若。所以呢，这个佛经里面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们要从文字的般若来光照金刚般若智慧里面的含义是什么，我们要通过这个光照的般若来了解知法实相的这个般若智慧的道理是什么。到了涅槃彼岸以后呢，就是实相般若。当你有一天修行修到最后水到渠成，突然之间你证到了，就可能这个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夜读明星，当下证到了，那么他得到这个大涅槃。所以到了这个涅槃彼岸，就是实相般若。所以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证悟到知法实相呢，就是得到这个实相般若，也是波罗蜜多。所以者后西菩提复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所以呢，这几句话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西菩提复说般若波罗蜜，释迦牟尼虽然说跟你讲般若波罗蜜，把这部经安立这个般若波罗蜜经，虽然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但是呢不是般若波罗蜜。正因为它不是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在好的经典里面常常是这样，佛说什么什么即非什么，是名什么，差不多好多地方都是这样讲法。就最重要的就是告诉你不要去执着，唯有你不执着才能够显示一切法。所以西菩提一意迎合如来有所说法佛，西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你看后面就讲了，为什么说复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下面讲西菩提一意迎合，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这样讲，如来有所说法佛，释迦牟尼有没有说法？下面讲西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这就讲实相的般若，就说我无说，顾名说也。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说了这个般若波罗蜜是一个文字般若，那么要从文字般若起光照般若，去体悟，去领悟，去光照， 去修行，照见万法皆空，般若亦空。那么照见呢，一切法皆空以后呢，般若自然我们也知道是空，空无所得，故也即回般若。所以呢，真正这个般若，现在讲出了这个般若，不是真正的般若，是一个无智般若。那么通过光照般若以后呢，你悟到哦，一切法都是空的，般若也是空的啊。所以有的人问说，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还是这个假的？西方极乐为什么有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叫极乐？就对疾苦来讲，对于我们娑婆世界，我们娑婆世界叫堪苦嘛，是娑婆世界呢是一个苦海的一个世界。正因为这个娑婆世界有疾苦，所以呢，西方极乐是一个极乐，极乐是对苦而言。所以呢，有这个极乐的话呢，那么这个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么现在一切众生呢，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受苦，我们通过阿弥陀的48愿这个愿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到最后呢，所有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得到不退转，到西方极乐的功德，至善人在一起呢，不断的这个精进用功修行，到最后成佛成菩萨，共成佛道以后呢，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可得。所以就是像这里面所讲的，照见万法皆空，我们到最后有这个般若智慧修，从这个光照，这个般若起光照以后，知道一切法都是空的，娑婆世界是空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是空的。这里面讲的般若也是空的，故也即回般若。所以呢，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个极乐世界，故名极乐世界。这个跟般若是一样，就般若波罗蜜，即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所以见到了这个诸法的实相呢，就是实相般若。所以通过这个无智般若到光照般若，到最后呢，见到了诸法的实相，这见到了明心见性了，那么这个就是实相般若，故应是名般若波罗蜜。所以大家知道三段，佛说般若波罗蜜，这是无智里面的般若，即回般若波罗蜜。为什么非般若波罗蜜呢？通过这个般若光照以后，你光照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空的，世间一切法是空的，当然般若也是空的，不能去执着它。用你般若的光照，光照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空的，般若也是空的，所以叫光照般若。到最后呢，你见到在这个一切法都是空里面呢，见到这个实相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实相般若，因此说是名般若波罗蜜。所以你们要记得这三段的这个话，代表的这三种智慧。所以你把世间所有的东西呢，都可以用这个公式来套来了解，那你都明白了。这个《金刚经》里面呢，就是讲佛说般若波罗蜜，即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这里面是在表达三种般若次第的修行。须菩提，一亿银河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佛。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知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须菩提，于银河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你看三千大千的里面所有的这个微尘，这个微尘在我们这娑婆世界微尘就是已经代表很多很多了，那么三千大千世界微尘呢，就表示的更多更多了。是为多佛，这个释迦牟尼问着须菩提说，你说多不多啊？那么须菩提怎么回答？甚多世尊，说太多太多了。须菩提，知微尘，如来说非微尘啊。所以须菩提，知微尘，如来说非微尘。释迦牟尼讲说，虽然这个微尘很多，但是呢，如来说非微尘啊。如来说没有微尘，是名微尘。也就是说，微尘很多，但是释迦牟尼说没有微尘，到最后说明微尘很多。大家看下面什么意思啊？凡夫的万念呢，都是微尘啊。我们凡夫的万念纷飞呀，我们每个人，你大家想一想，我们当下你这一念，这一念里有多少个万念？天台宗里面一念三千呢，在你当下一念里面呢，记住十法界，那么每一法界里面又记有十法界，叫百法界，那百法界里面呢，每一个法界里面又十种如数，那么叫千如，那么千如呢，加上你五蕴世间，还有气世间，有情世间，一个是三千法，所以叫一念三千，就是我们一个凡夫一念里面呢，就记住了三千这个戒。由此可以说呢，我们一个人不要说一念， 就是你在一天里面呢，你不知道多少多少个念头，这个念头里面有多少多少一个想法，所以呢我们的妄念呢就是跟围城一样非常非常多。那么妄念跟这围城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就当我们一个人有妄念的话呢，那么你就有这个生命，有这个分别，有这个分别的话呢，那你就起执着，起了这个执着的话呢，那么你就会有种种业力的现前。所以这个围城跟这个妄念连着呢是相互互动的，由这个妄念的这个围城做种种业啊，我们呢因为有妄念妄动，所以呢有这个围城，那么做了种种的这个业，结成了今日的不同的世界啊。你看我们大家住在这个多伦多，但是每一个人感受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人所造的业不一样。不要说我们多伦多，就是我们大家到湛山这边的共修，每一个人感受都不一样，就是每一个人业力不同。所以万念围城空，即非围城啊。如果我们这个万念的围城，就是说你能够用般若光照，你把光空的，实际上不可得。每一个实相叫围城，每一个实相叫万念的话呢，你空掉以后呢，就没有这个围城。万念空，是为无念，无念则清净啊。所以呢，如果我们有般若光照，知道这个万念是生灭的，是不可得的，没有自性的，本性是空的，万念空了以后呢，那么就没有这个念了。那么没有念的话呢，无念就是清净。所以《金刚经》里面是讲这个无念离相，不能执着，不要有所住，不要有这个念，你要心里面的离相离念，那心里面这个得到清净。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把这个万念光空的啊，能够把这个清净心升起来的话呢，这个万念的围城就会转成什么？清净的围城。所以这个万念的围城就能够转化成一个清净的围城。因此说，如来说非围城，是名清净围城呢。所以如来说不是围城，是名清净的围城。所以如来在围城里转大法轮。你看，在我们湛山那个大雄宝殿里面，就如来在围城里转大法轮。为什么在围城里转大法轮？围城里面呢可以修一切法，围城里面呢可以让你的清净心能够升起来，围城里面可以就是广度一切众生，弘扬佛法，所以在围城里转大法轮。所以这就说明着法法皆是佛法。如果你有般若智慧的话呢，无论你是在围城，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转大法轮，都可以度化众生，都可以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所以围城空，世界空，即非世界啊。所以上面讲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你围城空掉了，那么这个世界就空了。我们为什么有千差万别的世界？就是因为有围城的妄念升起来，所以呢，我们遭感了不同的果报。有的呢在人道，有的在天道，有的在阿修罗道，有种种道不同。那么如果是在围城里面悟到一切围城，每个实相是空的，那么这个世界也是空的，所以叫即非世界。